先跟大家拜个早年哈，我们大概2月12号是中国人的农历新年，所以跟大家拜个早年。希望在今年的一年，大家能够平安，能够喜乐。有句俗话说：“好汉不提当年勇”啊，意思是说，当年纪大了就要服老。确实，我发觉当我年纪大了以后，有很多地方都不如从前。比如说体力、脑力、视力等等都差很多，难怪我公司的同事们都会说 "Welcome to the Club of Aging"，也就是说欢迎来到参加我们年长的俱乐部。其实谈到视力的退化，我发觉一开始是老花眼，然后就是有点两眼昏花，如果没有戴眼镜矫正，就会远的看不清，近的也看不清。以前我不了解为什么曾经在我们当中的 TC 弟兄，他每次上台都要准备两副眼镜。现在轮到我自己，就明白了，因为看远的要用一副，看近的也要用另外一副。这使我想到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先祖以撒，年老的时候也是眼睛昏花，结果他的儿子雅各与他的妻子利百加就利用他的这个弱点而骗取了祝福。另外，在撒母耳记上的祭司以利也同样的有年纪大视力模糊的问题，只是他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所谓的这个眼镜的这个东西。那谈到视力方面，我个人很喜欢一首诗歌，OK，叫做《The Heavenly Vision》。英文、中文是翻成"当转眼仰望耶稣"，它是由19世纪末的 Helen Howard Limer 所写的。歌词主要是根据以赛亚书42章的22节，讲到了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这首歌的歌词提到了，有时候我们的心会困倦且愁烦，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朦胧，这时就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大光中，在世上的事必然显为虚空。作者 Helen Limer 建议我们把眼睛聚焦在救主耶稣的奇妙慈容上。这个时候，OK，我们的困倦、愁烦就会在他的荣耀和恩典的光中消失无形了。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也就是定睛看耶稣。我们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33节，OK，那我们先来读一遍《马太福音》14章22节。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 这是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讲到了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听过许多有关于这个故事的信息，只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中有一些值得我们再次思考与学习的功课，不光是因为我们都是容易健忘的人，也是因为在今天这个弯曲悖逆混乱的时代里，这个故事能够让你我更深的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一位在洪水患难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的一切的主。实际上，如果你有机会研读其他的福音书，你会发现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的第六章和约翰福音的第六章都有类似的记载，但是内容上却有些差异。不过他们的不同确实能使我们更清楚明了当时所发生的情况。等一下我会把这些不同地方指出来，就让我们一起先来看马太福音十四章的经文。所以根据这三本书 的记载，我把今天的题目就分成两点来跟大家分享。Okay. 第一点叫做就是什么叫做定睛看耶稣？那第二点是为什么需要定睛看耶稣？那么在进入第一点，什么是定睛看耶稣之前，就让我先把今天的经文背景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知道马太福音十四章开始了主耶稣在世上最后一年的事工，这也是他的生平的一个重要时期的开始。如果你上过 TE 的课程，你会记得这就是受难期的开始。而从马太福音十四章到二十七章记载了整个受难期所发生的事情，这包括了前半年主耶稣三次为了避开敌人的逼迫而离开加百农到偏僻的地方的旅行，以及后半年他离开加利利区到耶路撒冷上十字架的过程。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的第一次境外旅行，起因于主耶稣的表兄施洗约翰被驱利王斩首，主耶稣就离开加百农来到了加利利海东北边的伯塞大附近地区。在这个地区，主耶稣施行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接着就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他在加利利海的海面上行走的事件。除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使门徒们感到惊奇以外，这个海面上行走的事件简直是让门徒们惊慌失措，说是个鬼怪，他们害怕喊叫起来。这也使我想到大部分的人可能对于惊奇或意外的事情都不见得喜欢，因为顾名思义 surprise 惊奇是一些出乎个人的意料无法预知或掌握的情况，所以惊奇常常会令人有惊慌失措甚至是害怕的感觉。对于年纪大的我更是受不了惊吓了。当然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惊奇都是负面的，比如说你的朋友帮你办了个 surprise 的 birthday party， 或者是周年纪念日的庆祝会，或者是惊奇的求婚派对等等，这时你的惊奇可能会变成了意外的惊喜，是让你既吃惊又高兴。但是不论是好是坏，惊奇总是会无情的给人上一堂震撼教育课，它挑战我们对人生习以为常的预设态度跟立场。在福音书中有关于主耶稣的信息也是同样的让人感到无比的震撼，甚至是令人坐立不安。这种感受正是主耶稣向人们启示他是神的儿子时所带来的结果，因为主耶稣的言行远远超越 他那个时代乃至我们现代人的期望。所以要想从惊奇变为意外的惊喜，而不是被过度的惊吓，我们就需要来认识主耶稣，这位一切的主。那么怎么认识呢？那就要定睛看耶稣。问题是怎么来理解这个概念呢？我想用一个在恋爱中的男女来做个例子。你们知道一对在恋爱中的男女必然会想尽办法去了解跟认识对方的，目的是希望彼此的关系能够更上一层楼。这个时候他们会把对方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身上，他们会把他们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对方的身上，定睛地看着对方，关心对方的一举一动或是一颦一笑，他们的心思意念就随着对方来转。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时，那就是所谓的定睛看耶稣。想想看，我们今天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从手机、电视或新闻媒体上接触到许多的信息，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就很容易被吸引而分散。我们常常说小孩子有 ASD 哈，也就是注意力无法集中的问题。其实我们大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会美其名说我们是在做多任务处理，也就是 multiplexing， 但是日子日久，我们就会落入既无法专心也没办法耐心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情况。这也是现代人的一个通病。在去年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一个有关于一个人学射箭的故事。在故事中提到，有一位年轻人向一位射箭高手学习，这位年轻人站好位置，把一支箭放在弓弦上就准备射出。这个射箭高手说，等等，先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年轻人回答说，我看到了箭靶还有旁边的人树木。射箭高手说，停，把弓对着靶再瞄准一次，现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这个年轻人回答说，我看到了箭靶还有旁边的人。射箭高手说，还是不行，再瞄准一次，现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年轻人回答说，我现在只看到的只有箭靶。射箭高手说，好，现在可以射。年轻人一箭出去就正中靶心。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我们心无旁骛，把眼睛与标靶连成一线时，我们就可以正中目标，否则一定会走偏了。这样的道理与定睛看耶稣在观念上是一致的。然而定睛看耶稣并不是只有注意力集中而已，他也需要如生命记六章五节所讲的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如果我们注意到今天的经文的30节，彼得要求耶稣让他能在海面上行走，当他定睛看耶稣时，他也就能够在海面上走。可是一旦他的目光离开主耶稣而注意周遭的环境时，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说，因为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儿救我。所以定睛看耶稣必须是持续不断的，而不是短暂性的。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在主日崇拜或聚会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定睛看耶稣，而是每一时每一刻都需要的。这也就是说，定睛看耶稣是我们一生的操练，犹如我们爱自己的配偶一样，不是今天爱明天就忘记。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有句大家都很熟悉的话，那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很显然的，若是我们把耶稣当作宝贝，我们的心思意念自然会集中在他的身上。George弟兄在上一次讲道中也提到心的重要性， 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所发出，所以什么是你所宝贝的就变得很重要了。那么总括来说，定睛看耶稣是什么呢？定睛看耶稣就是持续不断地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放在主耶稣的身上，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他的意思。在了解什么是定睛看耶稣以后，我们来看为什么。如果你家有小孩或年轻人在成长阶段，我想你常常会听到他们问 why， 为什么，或者 why me， it is not fair， 他们通常都会这样讲。不过不管怎么样，问为什么是我们可以了解学习神的创造与旨意的一个开始，也是更进一步认识一个你所喜爱的人的过程。那么让我问一下大家，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鸽子走路的姿势呢？就好像这张投影片一样，他们走路的姿势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有的就是他们摇头晃脑啊。其实走路摇头晃脑并非只是鸽子的专利，根据专家的调查，27种鸟类里面至少有8种都会有类似的举动。不过为什么鸽子要摇头晃脑的走路呢？请注意我问为什么啊。根据专家的研究，其中包括3个可能性。Okay. 第一个就是要帮助平衡。第二个就是提供这个视力的景深。第三个就是锐化他们的视力。但是更多的研究认为说，摇头晃脑的走路是为了要调整焦距，以至于能够稳定的看到周围的环境。这是因为鸽子的眼球不像人类的眼球可以自由的转动，随时可以对焦摄取影像。事实证明，人类的眼球功能比今天的 autofocus 的相机还要精密上好几倍。所以鸽子摇头晃脑的走路是为了要随时随地的调整焦距，以便减少他们在路上走路时跌倒或碰到障碍物。同样的，我们也是需要随时随地的调整焦距，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才不会被这个世界的情欲所辖制，落入那恶者的试探中而跌倒。保罗说，主耶稣是我们一生的标杆，因此我们需要如保罗一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主耶稣直跑。所以，为什么需要定睛看耶稣的第一个原因，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是谁。谈到认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第7节有这样讲，他说，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这里的认识，希腊原文的意思是一种基于个人经验的知识，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去经历才能够认识。所以认识是一种建立人际关系的一个基础。一般来说，要完全认识一个人是不可能的，即使是夫妻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也只能说彼此默契不错。但是有些夫妻反而是越活越没有默契的，为什么呢？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太习以为常了，而且所专注所关心的人事物越来越多，反而忽略了对方，久而久之就成了相敬如宾的状态。冰当然是冷冰冰的冰啊。很多时候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当我们不愿花时间精力去经营， 只把记忆力集中在这个世界上的事物时，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也会落到相敬如宾的地步。这是我们需要随时警惕的。那么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呢？我相信即使我们穷其一生，也不可能完全的认识他，因为一个有限的人是无法完全理解无限的神的。即便是如此，认识我们的主还是我们一生必须努力的功课。在马太福音十六章有讲到，耶稣问他的跟随者说，人说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在当时被人称作是以色列伟大的先知，是极大的恭维。但耶稣并不需要恭维，他期盼门徒们能够认识并且相信他。因此他又问了第二个问题，你们说我是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认识耶稣是谁吗？作家 Philip Yancey 在1995-9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我所不认识的耶稣》。Yancey 为耶稣的生平与事工提供了一些不同于一般的观点，特别是有关于他的教导、他的神迹奇事、他的受死与复活和他是谁，以及他为什么来到这个世间。耶稣强调说，没有人在遇见耶稣后不会被改变，他自己的信心就是经由写这本书而增长了许多。同样的，今天经文中的门徒们，我相信他们对耶稣的认识与信心也受了很大的挑战与启发，尤其是当彼得大胆地向主耶稣要求能在海面上行走，主耶稣竟然答应他，这对彼得来说不但是一个惊喜的时刻，更是信心的提升。他的这个经历显明了主耶稣的无所不能，以至于到最后在船上的人都拜主耶稣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啊。另外他的这个经历也告诉我们，有时候我们是可以大胆开口的向神求的，虽然说答不答应是在于神。这使我想到，我们常常希望神能够马上回应我们的祷告，但是神有他的时间跟心意的。在约翰福音中的拉撒路复活的神迹就是一个例子。当主耶稣听见他的朋友拉撒路病了，并没有马上就医治他，而是在所居之地能住了两天。等到到了伯大尼拉撒路的家时，拉撒路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这在一般人的认为，拉撒路必然已经死透发臭了。他的姐妹马大跟玛利亚都先后对耶稣抱怨说，主啊，你若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可是主耶稣却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也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主耶稣随后对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主耶稣明白地指出，他是生命的主，只要信他就会有永远的生命，而且他有他的时间与心意的。他若乐意彰显他的荣耀，我们就可以立即看到他的作为。这也是彼得与门徒们所看到与所经历的。主耶稣在施行五饼二鱼的神迹后，随即催门徒上船渡海到加百农那边去，那时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以后就独自上山去祷告。从约翰福音的6:15的记载，我们看知道耶稣的离开众人上山，是因为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但是他并不是只有去山上躲起来，而是去与父神交通 祷告。从这里我们看到祷告的重要性。主耶稣告诉我们，随时都需要保持与神之间的团契与交通，这是主耶稣定睛在父神身上的方式，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所以主耶稣除了是神的儿子和生命的主以外，他也是那看顾人的主。如果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的6:48的记载，他说耶稣看见门徒阴风不顺，摇橹甚苦。那如果我们对照约翰福音的6:19的时候，你会看到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10里多路大概是4迈左右，就是我们今天的4迈左右。我不知道你的视力如何，我是连半迈我都看不清楚，更何况是4迈。所以主耶稣竟然能看见4迈以外的门徒们的困难，是不是很神奇呢？另外，如果我们仔细想想，主耶稣催门徒上船渡海到加百农那边去，他难道不知道门徒们会遇上风暴吗？当然他是无所不知的，也是看顾人的主，所以他会直接走上在暴风中的海面上，为了要拯救门徒们。另外一处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是看顾人的主，是在今天经文的31节。当彼得见风浪而失去信心，身体往下沉的时候，主耶稣的反应是赶紧伸手拉住他，然后才开始教训他。这提醒我们，对于那些比较软弱的肢体，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他们呢？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体谅呢？想到我们的主顾念我们，自愿卑微的降世为人，住在我们中间，为着我们，他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因此他能体会我们的软弱，他也愿意与我们一同度过患难，甚至为了救赎我们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说这样的主，我们怎能不定睛在他的身上呢？好，让我们进入为什么需要定睛看耶稣的第二个原因。 Okay, 那就是要让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我相信大家对今天最近所处的环境和世界局势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跟看法，不管是疫情的蔓延、社会的混乱，或者是政局的不明朗，都足以让我们心里忧闷、烦躁与害怕。我记得以前在公司上班，常常会听到我公司的经理这样问我们，你会因什么事而在半夜醒过来呢？英文是说 What is waking you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他的意思当然是指我们在工作方面是否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以致晚上都会醒过来。其实当我们看到今天的局势，难免都会忧心害怕，无法安然睡觉的。在诗篇127:2这样说，你们清晨早起，夜里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叫他安然睡觉。他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用忧心，可以安心休息，不用整日为了生活而忧心劳累，因神会为他所爱的儿女预备。这个用意是叫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在环境上。箴言书的作者也这样讲，他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当我们愿意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时，我们就可以如门徒们一样，看到了耶稣是掌管环境的主。他不但是可以平静风浪 也可以在暴风巨浪的海面上平稳地走，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想到了暴风巨浪，就使我想起以前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经验，那就是我大学毕业前上船实习的经验。那个时候我是上了一艘跑日本到美国航线的散装货轮，货轮的载重量大概有10000多吨，船上有20几位工作人员，我是机舱的实习生。我们的任务是从日本再汽车到美国西岸，然后从美国西岸再农作物如大麦、小米等回日本。然而为了节省时间跟成本，我们的来回航线都是朝北极啊，通过阿拉斯加旁边的白令海峡，然后再下到美国或者是回到日本港口。可是白令海峡的冬天风浪是恶名昭彰的，有一次我们进入海峡就碰上了整艘船在风浪中嘎嘎作响，挣扎着要在风浪中维持平衡与前进。我从 船舱里面往外看，就可以看到浪比我们的船的甲板还要高出一层楼。Okay. 船员们个个都是脸色凝重，连一些多年的老船员也都晕船了，更不用说我这只菜鸟。平常热闹非常的船员休息室早已经不见人影，而且厨房也无法正常运作。若是你还能够吃得下，你就得自己煮东西。不过你也只能像乞丐一样坐在地上，背部靠在墙壁上，脚顶着地板的吃。这种情形常常是接连着好几天，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情形的糟糕。但是比起在加利利海中遇到暴风的门徒们，我们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的船比他们的渔船大了好几倍，而且是动力引擎推进的，不是用人力摇桨前进的。即使如此，比起大自然环境的强大威力，我们的船还是无能为力，确实令人心生畏惧。在当年我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只能像先知约拿船上的 水手一样害怕的求告自己的神。那时的我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拜托不要再摇了，我实在受不了。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的6章18节这样说：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这告诉我们，加利利海跟白令海峡也一样常有狂风巨浪。这种狂风是由黑门山上横扫下来，穿过约旦的山谷，降到加利利的海面，整个水面就因此掀起滔天巨浪。这种暴风常常骤然而发，对湖上的船舶是十分的危险。所以虽然门徒们都是很有经验的渔夫，但是遇到这样的狂风巨浪还是摇如甚苦，难以前进的。我想他们当时的情形我是可以体会的，也许他们也会像我一样说，拜托不要再摇了，实在受不了。可是当耶稣上了他们的船，风就止住了。而且约翰福音也说，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如果你当时是在门徒们的船上，你会不会惊讶的目瞪口呆呢？你可以说这只是凑巧，也就是当耶稣上船时暴风刚好停止，但你怎么解释他们的船能马上到达目的地呢？即使是有机械动力的商船都不可能，更何况是纯粹靠人力的渔船。而且我们还看到耶稣从狂风巨浪中走出来，既没有被卷走也没有沉下去。除了他是神，是一切环境的主以外，实在是无法理解的。其实从旧约时代，犹太人就认为海是混乱且具有可怕的力量的。 而且只有神才能够在海面上行走。你可以参考约伯记的九章八节跟诗篇的七十七篇十九节。所以当福音书的作者描述主耶稣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行走时，我们可以理解门徒们为何恐惧战惊，甚至于惊慌失措地喊起来。虽然他们本能反应是以为看到了鬼怪，但使他们更为惊恐的是他们看见了神。而且当耶稣对他们说是我的时候，更证实了他们的想法。因是我的字面意思是我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他与神是合一的，因为唯有神是自由拥有的。既然耶稣与神和原为一，他就是掌管一切的主，这包括了自然环境与我们的人生。当我们愿意随时随地的调整人生的焦点，就好像那鸽子一样，定睛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时，我们就可以不至于落入心里忧闷烦躁的情况当中，更不会因环境的险恶而害怕，因为知道主耶稣在风暴中，可以在风暴中的海面平稳地走，他是掌管一切环境的主。只要我们在主耶稣的船上，风暴就止住了，我们也可以平安地到达目的地。所以无论面对多大的难处，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便无需因任何事而惧怕。靠着神的能力，我们虽然微小，却是非常的强大。就犹如那年轻的大卫面对非利士的巨人哥利亚一样，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好，为什么需要定睛看耶稣的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提升对神的信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电影《铁达尼号》，有没有？其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我自己感到最震撼的是，当船开始往下沉，大家拼命的寻找逃生的这种出路的时候，那种慌张、害怕、无助的表情。想象一下，当彼得发现自己不再是站在坚固的海面，而是往下沉的时候，他的那种慌张害怕的表情，是不是与铁达尼号的乘客有点类似呢？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彼得看到耶稣，便喊着说：主啊，救我！主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从经文来看，我们只知道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是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离开门徒们有多远，也不知道彼得在水面上走了多远。可是当彼得觉得自己往下沉而大叫主啊救我，主耶稣就马上出现在他身边来拉住他。这让我想到诗人所说的，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把我安置在宽阔之地。然后诗人接着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子。诗人所讲的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急难中求告主，主是会回应的。也许你会说，你确定吗？我回答是，那就看你对神的信心有多坚定。当彼得看到风大就害怕了，说真的，换成是我，我也会因看见风大就害怕，就像我在实习的一样，是坐船的一样。更何况说我要下船走在海面上，那岂不是更害怕了？主耶稣对彼得的评语却是：你这小信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请注意，主耶稣并没有因为彼得的小信而不救他。这表示主耶稣知道他的软弱，而且彼得并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他的信心不够坚定，以至于当彼得看到风浪的这种巨大的事，他就忘了主耶稣所应许的话，你来吧。这告诉我们，当我们对神的话有疑虑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神失去信心，这时我们就想要靠自己的能力来面对一切，结果往往不是神所喜悦的。创世纪中的亚伯拉罕跟撒拉就是如此，他们在神所应许给他一个儿子以后，因为酒后不到，撒拉就自行决定要以使女夏甲来借腹生子。可是神却说，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所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所生的。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是，算是后裔。其实当彼得从船上下去开始走他的第一步的时候，他应该就很清楚主耶稣的应许是真的，但是走了几步以后，因为看到风浪很大，他的信心开始像海中的波浪一样被风吹动翻腾，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能够走到耶稣那里。这一瞬间他感到自己也开始往下沉，最后不得不赶快向主耶稣求救。这也使我想起约书亚记中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进迦南的经历。神要以色列抬约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头过约旦河，那个时候是收割的日子，所以约旦河水涨过两岸。可是当抬约柜的祭司脚一入水，那从上往下流的水就变在极远之处停住，立起成雷。如果你是当时抬约柜的祭司，目睹当时的情况，你心里会不会哇哦的一声，原来神说的话都是真的。然后神要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旱干地上站定，等到约瑟众人约瑟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也就是直到所有的国民都进都过了约旦河。你想，若是你站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等人过河，看到远方高涨的水墙，你心里会不会想，若是水冲下来怎么办？想到这里，心里难免会害怕，开始两腿发软，想要跑。事实是，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并没有跑掉，因他们知道他们所抬的是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约柜，他预表了神的信实跟同在。主耶稣对彼得的应许跟同在，从某个角度来看也是类似的。当主耶稣对彼得说，你来吧，他就已经应许彼得他能够走到耶稣那里。但是至终彼得能不能走到耶稣那里，就看他对耶稣的信心是否坚定。今天多少时候我们也像彼得一样，听到了福音，信了主，我们尝到了主的赦罪恩典，开始了我们全新的属灵旅程，好像可以在海面上行走一样。可是因为那恶者撒旦百般的阻拦，设下各种诱惑等着我们，我们的属灵旅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旦我们对神失去信心，就会下沉或跌倒。这个时候，我们若能够及时的悔改，呼求主啊救我，神必然也会怜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神赐恩给所有愿意寻求他的人。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专心的去寻求呢？ 我们都知道新约希伯来书十一章所记载了许多信心的伟人，但是那些都是伟人的信心，而不是你跟我的信心。我们若愿意相信神的应许，我们就能够经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定睛看约书的第三个原因。你可能会听基督徒常说，不要看人，只要看神。意思是没有人是完美的，只有神才是。所以你若看人，难免会因看到对方的软弱、不完美而跌倒。我自己就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不过，若是你仔细想一下，你会发现这句话是有点语病的。你可以反驳说，我就是看不见神才需要看人呢。确实，圣经告诉我们，神是灵，我们的肉眼是看不见的。可是，在世界的基督徒却是很容易用肉眼看到的。这就提醒我们所有信主的人，我们的行为是代表神的。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活出属神的儿女的样式呢？那就是要定睛看耶稣。今天我借用了主耶稣在狂风巨浪的海面上行走的神迹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做定睛看耶稣，还有为什么需要定睛看耶稣。当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耶稣的身上，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他，那就是定睛看耶稣。定睛，而且定睛看耶稣是一个持续的动作，不是间歇性的。他也不是随心所欲爱做就做，他是一种意志性的选择。那么当我们不定睛看耶稣，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的就会靠自己的努力，我们没有盼望，我们会注意环境，就会害怕会往下沉，我们的信心也就会如海中的波浪一样，不能得到神的喜悦，最终的结果是一个小信的人。所以我们需要定睛来看耶稣的原因，也就是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谁，让我们不受环境的影响，更让我们操练对神的信心，提升对神的信心。这个就是我今天所跟大家分享的。那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呢？我想最后让我用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是由牧师跟名作家 Max Lucado 所讲的，很令人感动。可能你已经听过他，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回味一下。这个故事当中提到了一个女孩子，名叫 Christina， 她住在巴西的一个灰尘弥漫的小村庄里。她觉得每天过得很乏味无聊，她认为她那过于严厉的父母骗走了她生命中应有的快乐，所以他很向往大城市里约热内卢的热闹情景。一天早上，他的母亲玛利亚发现 Christina 的床是空的。玛利亚马上知道他的女儿往哪里去了，所以他立刻带好衣服，准备行李，带着他所有的钱冲向了公车站。在途中，玛利亚到当地的杂货店的照相亭内替自己照了几张照片，他将照片带在自己的皮包内，就搭下一班公车到了里约热内卢。他把自己的相片在城内各处张贴，希望女儿看到后回家，可是找了许久仍然找不到，最后只好拖着疲惫的身体流泪伤心的回家了。 几个月后 ，Christina 从旅店的楼梯慢慢的走下来，她已经被生活折磨的差不多了。她年轻的脸庞呈现疲态，她棕色的眼睛已经不再捂着年轻的神采，而是充满着痛苦跟恐惧。不知有多少次，她一直盼望着回家。他想起在小村庄内他和他的母亲在一起时所经历的那种爱和被接受的安全的感觉，但是他想现在要回头是已经太迟了。当他走到楼梯底下，他的眼睛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孔，他再注意一看，他看到大厅的镜子上有一张他母亲的小照片。 Christina 的眼睛热起来，喉咙也紧缩，他走过大厅，把那张小相片拿下来，在照片的背面写着，不管你做了什么事，不管你变得怎么样，都没有关系，请回家吧。就这样他回家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的天父也是在等着我们回家。他是多么的希望我们不要被世界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捆绑。他希望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切的满足，所以让我们定睛在他的身上。在新的一年里，若是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我盼望你能立志寻求他，认识他。若是你已经接受主耶稣，我盼望你能每天花时间去亲近他，去定睛看他，因他应许我们的永生是绝对不会落空的，只要我们愿意将心给他。好，谢谢，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将你自己献给了我们，今天我们才能够得以进入神的家中。若不是你为我们的牺牲，我们有何有这样的福分能够进入神的家。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再一次能够看顾，也让我们愿意定睛地看着你走这人生的道路。愿我们所作所为，我们心里所想的，都能够蒙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